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7月28号，公元2003年9月24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由于中共施压，达赖喇嘛反俄受阻。印度摩恩达湾民众为达赖喇嘛圆满完成美国行程举行慰丧活动。德国盲女为西藏视障儿童成立无国界盲人点字组织。西藏青海玉树发现千年藏经。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俄罗斯总理卡西亚诺夫访问中国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首脑会议之际，俄国外交部本周二拒绝了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显然是不愿破坏同中国的关系。根据英国 BBC 消息，俄国外交部在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俄国方面拒绝给达赖喇嘛入境签证，因为允许这位西藏政教领袖的访问会违背莫斯科和北京方面的协议。这是俄国对达赖喇嘛进入该国的一系列拒绝决定中的最近一起。声明说，我们国家非常尊重作为著名宗教活动家的达赖喇嘛，他在我们国家也有很多追从者，但是我们不得不在达赖喇嘛访俄问题上考虑国家的利益。声明强调，俄国与中国达成的协议要求俄国在中国政府主权以及领土完整问题上来支持中国方面的观点。声明还说，众所周知，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活动被中国方面看作是负面的，在中国这些活动被认为是分裂行动。达赖喇嘛是应卡尔梅克加盟共和国总统的邀请希望进行访问的。 BBC 还报道，在2002年8月，俄国曾经拒绝给这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发放签证访问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另外，在2001年9月，达赖喇嘛在俄国拒绝给他转进签证而被迫取消对蒙古的访问。达赖喇嘛在1982年首次访问俄国之后曾多次访问该国，最近一期是在1992年，他在1959年离开西藏流亡海外。据了解，俄罗斯有大约100万佛教徒，主要居住在西伯利亚和里海地区，他们也视达赖喇嘛为宗教领袖。上月26号，卡尔梅克加盟共和国总统伊吕牟仁诺夫访问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时，邀请达赖喇嘛访问卡尔梅克。达赖喇嘛也对卡尔梅克总统曾多次邀请他本人访俄而做出的努力表示了感谢。由于中国政府对俄罗斯极力施压，使达赖喇嘛的访俄计划严重受到阻碍。正在美国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结束了美国的所有行程，本月26号将返抵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另外，达赖喇嘛应邀将于今年10月7号到17号计划访问西班牙和法国，这将是达赖喇嘛第6次访问西班牙，第19次访问法国。今年11月初，达赖喇嘛还将应邀访问日本，出席一个公共演讲活动。另据了解，今年12月，应印度达吉岭佛教协会的邀请，达赖喇嘛将在达吉岭举行为期4天的佛事活动。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印度东北部阿伦纳钦邦摩恩达湾民众昨天早上为正在美国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能够顺利完成访问行程，并通过达赖喇嘛访美能使西藏问题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而举行了大型的慰丧活动。根据印藏游协驻摩恩达湾分会发来消息，由达湾朗杰寺法师为首的僧人、印藏游协成员、自由组织成员以及当地民众共计100多人参加了昨天早上8点钟为达赖喇嘛顺利完成访美行程而举行的慰丧挂经幡活动。活动仪式上， 达旺人民代表戈登次日就这次举行慰丧活动的意义发表了一份声明。达旺法王天仁不庆就达赖喇嘛访美的行程和西藏问题方面发表了重要讲话。同时，印藏游协会长甘木旺就美国总统布什和达赖喇嘛之间就西藏问题展开的会谈表示了欢迎。印藏游协会长甘木旺曾担任过阿伦纳坚邦外长，他在慰藏活动中发表讲话时表示，喜马拉雅人民和藏人一向同心相连，藏人陷入困境，喜马拉雅人民就将会更加支持西藏人民。同时，按照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指示，为了继承和发扬西藏传统的宗教和文化，父母就应该让自己的孩子从小接受西藏的文化教育。与昨天早上在印度东北部阿伦纳坚邦蒙达汪境内为达赖喇嘛顺利完成访美行程和西藏问题尽早取得解决而举行的慰丧挂经幡活动，最后在民众念诵的祈福经声中圆满结束。根据联合报消息，德国盲女莎布利亚·滕伯肯为西藏视障儿童成立了无国界盲人点字组织，和另一位伙伴视力正常的科罗南伯格一起教视障儿童学习点字。据报道，在德国时，滕伯肯从小学骑马，也是他所曾学习独立的课程之一。听说西藏有视障儿童需要帮助，于是他决定到喜马拉雅地区这个世界屋脊协助他们和他一样独立。无国界盲人点字组织是为西藏视障儿童成立的组织，滕伯肯创造了第一个藏文盲人点字系统，并以它为教学工具。六个月内，他和科罗南伯格计划在印度北部成立第二个无国界盲人点字组织，作为他们扩大任务至开发中国家的第一步。科罗南伯格是工程师，他正试图研发出更轻更廉价的盲人点字机。滕伯肯女士的西藏回忆录在德国成为畅销书籍，美国也已发行。她记得西藏官员听到她的计划时持怀疑口气。滕伯肯最初到一些国际援助组织寻职，所得答复却是盲人无法从事实地任务，于是她决定自己成立组织，所有人都认为她疯了。联合报还报道说，西藏大昭寺附近旧居住小区的凌乱街道，连正常人都容易迷路，但滕伯肯常带着学生穿越大街小巷教他们认路。他从小不断接受这类挑战，现在他也要学生勇于面对困境。据报道，滕伯肯在德国首都柏林长大，父亲是钢琴家，母亲教导儿童戏剧，弟弟是艺术家。他笑称自己是家中最务实的一个。两岁时，他父母就知道他会渐渐失去视力。三岁时，他完全失明，因父母从未告诉他实情，他也因此始终不明白自己为何很容易撞倒东西。完全失明后，父母鼓励他探索盲人的最大编剧，于是他再度学骑马、滑雪，参加越野活动。在视障学校的高中生活中的和正常人一样充实，学校还教导他许多走出盲人世界的方法。报道最后说，现在他将利用这套哲学也教给他29个西藏学生。今年八月，他带着学生泛舟，明年打算攀登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山峰。他说，视障者的确无法开卡车，但他们能在黑暗中读书写字，正常人能吗？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西藏青海玉树发现了一部大藏经，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报道说，这部藏经的经文全部为手写体，用金粉、银粉、朱砂、墨等书写在牛皮、桦树皮和藏纸上，藏纸又有黑、蓝、绿三色。其中用金银书写的藏文经卷有200多卷，全部写在黑色的藏纸上。经文的甲板和困带上还雕刻压印着精美的图案和六字真言。藏经内容庞杂， 藏量巨大，搬运时装了160多麻袋。西藏青海民族学院藏学系主任桑叶教授说，从文字上看，经文中出现了古藏文的写法，说明年代比较久远，和拉萨萨迦寺中保存的公元12世纪的大藏经相比，新发现的藏经年代相近，用料上价值更高。报道最后说，大藏经不完全是佛教教义，而是包括了藏族实名文化和所有学科的知识，是藏族的百科全书。大藏经分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分，甘珠尔包括108函，是释迦牟尼在世时讲的经，由他的弟子收集整理而成。丹珠尔包括204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和后世佛学家对释迦牟尼所讲的经法所做的阐释研究而写的论著。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印度达仁萨拉中文刊物民主吐蕃创办人周家才让撰稿的西藏人并不在意瓦吉帕伊的话。印度对西藏的帮助最有时效，印度对支持西藏的方式有其特殊的政治考量。一则，他必须尊奉中印的邦交原则，在西藏归属问题上做出恰当的外交措辞和让步。另外，他还要以人道和勤奋的筹量容纳安置西藏流亡政府和大批的流亡藏人，这样中印双边的关系又增添了许多微妙的色彩。为平衡这种关系，无论是早期的尼赫鲁还是现在的瓦吉帕伊，印度政府始终未与西藏流亡社会的政治合流。印度对西藏的帮助纯粹是一种高尚的人道行为。10万人众的西藏难民不仅在印度得到了礼遇，获得了生存空间，而且自身的教育、文化、宗教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这种帮助虽然排除了政治上的参与、支持、合作等等关系，但印度在亚洲最早实现民主的先决条件，使得这块自由土地上让海外藏人如鱼得水。印度对西藏的帮助和支持是最具时效的，但从内容上看，无论从何种角度都难以与西藏的从属问题牵挂。那么瓦吉帕伊的话并不表明放弃对西藏的支持，也无从显示中国对解决西藏问题上会有所突破。如果回溯历史，那么1962年爆发的中印战争恐怕至今还会令印度执政阶层心有余悸。中印关系的解冻也仅仅出现在最近几年的时间，因而瓦吉帕伊在有关西藏归属问题上的言谈也不过是为了重续尼赫鲁时代的连接，这当然不会让支持西藏的国际阵营出现丝毫挫折。而西藏流亡政府与北京政府交集的矛盾根本不是停留在西藏的归属问题方面。按照达赖喇嘛的意思，西藏谋求的自由是在大中华的圈定内寻求的高度自治。那么瓦吉帕伊在西藏归属问题上出言定格，也实在是无关痛痒的事。对西藏人来说，就目前现状下的西藏归属问题只不过是一项革职代议或者是淡化处置的问题，所以西藏人并不在意瓦吉帕伊的话。以上听到的是由印度达仁萨拉中文刊物民主吐蕃创办人周家才让撰稿的西藏人并不在意瓦吉帕伊的话，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伊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